好，我们一样继续我们的听到听从到底有多远哈、啊？那希望我们听跟听跟从呢，可以赶上来啊，可以连接在一起。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对他的儿女的这个希望，我们听从他的话，遵从他的话的那个心意，也就等于是我们身为父母亲，要我们的儿女听从我们的话。那听从我们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哈、啊，我们的神是绝对的，他的真理是绝对的啊。我们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是从神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怎么样的主观的观念。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那是一个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会有一些出来的结果哈、啊，是感觉自己很挫败，或者是觉得这个结果呢好像也不美哈、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把绝对性的跟相对性的把它混乱掉了。把那个相对的不是那么绝对的拿来做绝对的要求，把那个绝对性的就放掉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如果没有孩子听我们的，父母亲基本上是爱孩子的，这个是我们生来神就给我们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天赋性的一种情感，爱我们的孩子，全然爱我们的孩子，而且呢可以牺牲。我们可以不爱自己去爱孩子，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哈、啊。那所以呢，我们父母亲顾念孩子，绝对比孩子要顾念父母亲的那个范围更大的了哈、啊。这个是天生来的哈、啊，就是神给我们的哈 啊。所以不要期待，我常说不要期待你的儿女会像你想他们这样想你哈、啊。有百分之一会不会太夸张哈、啊？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哈、啊，十分之一要感谢了哈。啊，但是呢，如果亲子之间有一个按着绝对性的真理的关系进行下去的话，一定会让我们尝到一个结果，就是在箴言31章讲的，看到日后的景况，我就喜笑。啊，这句话是智慧之言。智慧之言就是说，他看到观察这个事情的一些追究啊研究之后呢，他也知道后面是怎么样。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等于是告诉我们说这样就会那样、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那31章的这样的过程，你就有一个结果，日后的景况一定会让你喜笑。所以呢流泪撒种，然后你心里面说哎呀我会欢呼收割，这个意思哈、啊。我们谈到有三个律，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人生下来之后孩子没有的。如果你让他一哭就抱起来喝奶，就吸奶，那个就是他的规律啊。孩子是很精明的，或许你觉得说他那么小，他那么幼稚啊，没有什么好怎么讲呢？没有什么好讲他精不精明啊。但是只要你一次、两次、三次，他哭你就让他吸奶的话，第四次他就。如果你不给他吸的时候，他就不会停止哭泣了。为什么？因为他很精明，他已经学到，已经 copy 到，在这个当中呢，他学到这个律在那里，叫做规律哈。那我说规律是无可选择的，他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跟亲子关系里面的含义呢，即使是我以前讲说这个是在1到3岁之间哈，到了你跟青少年跟儿女在一起，那青少年进入青少年，他有他的前面的常规的那个规律期哈、啊，都有的，还是在一直在这个三个律是一起在进展的哈、啊。每一次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的规律，比如说我身为一个外婆，身为一个奶奶，我也有跟我的孙子女的一个常规，那个不可变的也要有哈、啊。但是呢，已经跟以前是我的亲自的我自己的子女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上次谈的规矩了，是不可以选择的。然后你酌情 按着你们家里面合情合理的很细心的定下这些你认为对你的孩子是好的，不但对他好，对我们也好，因为这个规律定下来之后呢，彼此都好做事情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孩子啊，那个 baby 的话多久喝一次奶，但我不是说一分不差，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个就是相对性的啦。如果刚好他在有一个就是刚好在长大期哈，有一个叫做刚好是很饿很，就像那个孩子到了这个五六岁哈，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在刚好在长大的时候，他会吃很多，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就是到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变异，那是有弹性是对的哈。但是你有你固定的一些规律，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二点，叫做纪律。纪律就是会有一个纪律呢，就表示说前面那个规律哈。一开始其实就在教导这个孩子怎么样跟你旁边的人互动，怎么样跟你父母亲互动，来到这个纪律的时候就更多的储存在那里了。那我怎么样接受这个纪律，我接受了，然后我也很愿意守它，然后我会觉得很快乐，我会觉得很有价值，很有目标。好，比如说啊，人家跟我借个东西，好，那我的意义是妈妈教我说要 share, 对不对？要懂得分享。我说好啊，那我就借你一下啊。然后这个把东西借给人家，不会觉得自己是牺牲哈。有的妈妈哈会跟那个大的说哈，让给你弟弟又怎么样？让给你妹妹又怎么样？你是老大啊。那么这个孩子就有一天就想，好，我赶快离开我的老二跟老三，我就不用老是当老大，对不对？所以这个意义的本身呢是一个纪律。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开到红绿灯面前，我一定要在黄灯的时候就要小心，红灯就要停下，这是一个纪律，它有个意义在那里，我就安全了。我的目标是要安全达到我的目的地，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哈。好，那我先来解释一个例子哈。刚才我提到不要把绝对性的当作相对性的，刚才我讲的这个规律就是一个你们家的绝对性的啊，你可以因为阶段而修改。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几岁以前不可以自己开冰箱，然后到了几年级之后再来呢，你要开可以，可是要问我可不可以吃，类似这样，就是一个规矩，家里的规矩啊。那它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它是绝对性的。那来到纪律的时候呢，是一个我本身来配合啊，不是说我被规定啊，而是说它有一个轨道在那里，那我愿意按着轨道来走。那按着轨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顺心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谈到说，孩子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一个强迫性的或者是贿赂性的哈，你吃个我就给你吃那个，这样的话到后来目的可能达到了，可是这个当中的孩子吃饭的时候的那个吸收的营养，还有跟家人互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享受啊，这就可能就会减少很多。那这样的话到后来呢，他的纪律呢不一定会持守住哈。那我现在谈一个问题好了，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学钢琴，我们这里不知道有几个家长你孩子是学钢琴的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孩子一定要学钢琴？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谁回答我一下？刘蕾，你先回答吧。
我呀，我刚开始
要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啊，给我一个。
没有，因为我刚开始就是。本来我是说我不要他们学，看着大家好像中国人都要学，结果是我离村走，他有个留个钢琴，那正好邻居有一个，那我们觉得说如果学琴的话就是将来服侍神，不然就不要去学。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心愿，就是我不想
对你就有这个目标就对了。
对，就是我的一个，我跟那个他爸爸就是庄长老一个很清楚的指标。后来我就小时候说过，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都还记得。
嗯哼嗯哼 ,OK, 好。好，那还有吗？还有没有谁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你的孩子学钢琴？
这几乎每个家长的孩子都学。
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情况下，就是你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是被一个环境，然后就推着你，然后说，哎，既然有钢琴，
对，
就学。然后你有个目标做什么，是不是？
是因为我的目标，因为我看到这个很多华人家长都是要让孩子，我说我不要，我偏偏这次我平常是不会太。都是随大流，但这件事情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决定要走，要逆流而上。我就说我不要让我的孩子学，结果是情况出现，那有就是有人教又有情，那我就说那就随便学学嘛。
嗯哼 ，OK， 好，好。所以你不是有什么刻意的一个动机去争取孩子学情哈？还有哪一位？
啊，我说说我的吧。我们家老大开始学是因为。我们家老大他的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好像每一个这个 step 都是有点比常的一般的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要晚一点，什么时候都是晚一些，包括他的那个就是刚才师母讲的那个阶段性哈，他的什么动手里面有那个什么大的这种动手能力啊，还有小的细微的动手能力，他所有的发展，包括他说话、走路，各项阶段，他都是 behind 别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说给他，就是锻炼他的这个手和头脑的这个连接的发展。然后如果说，正好他的老师那位老教师的话，他也是个基督徒，给了他很多这方面音乐乐理和那个德行方面的这种教育。后来就是因为一碗水端平嘛，老大这样了，然后老二老三也就学一下，但他们不喜欢了以后我也就算了。就说随意，他们能学多长时间学多长时间，他们要是真不喜欢了就算了。
就顺其自然就
对了。对对对对，
是。然后你对于老大有一个目的，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手指的练习上帮助他的脑力，对不对？好，
是
他
是他那个是
那是有道理的，
是的
、他是有道理的呀。他们有一种动作哈，这个老人家的动作哈，特别是练习这个脑力哈，就是把这个手指的神经互碰呀。然后他们就在讲，他说其实钢琴就是个很好的啊。所以其实要如果老人家要学的话，现在开始学啊，我觉得敲一敲哈、对对，我了解。好的，还有吗？还有谁要表达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让你的孩子学琴的？
师母早上好，我是 Melanie。
我
来说说我们家的吧。我们家学琴没就是不是我的那个主动意识哈。我就是通过我跟我先生的谈论当中询问当中，我知道他让孩子弹琴的目的就是锻炼他的，就像刚才姐妹说的一样，锻炼他的手跟脑还有眼的协调，然后他有说就是通过这样子的练习能够哪怕是不喜欢可以就是磨练他的坚持跟坚韧，是他想要的。然后还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奶奶是个钢琴老师，然后就是有一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家庭传承的那种意义在里面。
天分
对。但是我不觉得，我不是很觉得我们家老大有这个天分，老二是有一点，老大完全没有。那我有的时候我会鼓励他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好好学啊，学了以后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就来弹琴这样子，我会这样子来鼓励他。对，他有就是反正他就有。我之前有分享过他整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我有问过他，我说那你觉得你弹琴的时候你是有享受吗，开心吗？他说我不耍赖的时候我还是开心的，他是这样说的。对，好，就这样子，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好好。还有吗？我常常会听到哈，刚才刘磊讲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要学钢琴，那如果你把每一个人学钢琴都是好像当做一种流行的话也不对了哈，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几个姊妹弹出来其实都不是不一定这种动机， 但是也有这种动机，就是好像别人学你要学啊，好像也有了，就好像觉得说看到别人学，那就觉得说不要错过，反正你现在有能力的话啊，我没有讲说什么对什么不对啊，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哈。那有没有一种说，以前我就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我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让我去学琴，现在呢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学琴，也有可能有哦。
我听说是有这样，我听说我也我看到过见证啊，有写过是这种心态，就是他小时候很想学没有机会，然后儿子又不肯学，就是有这样的。
圆自己的梦了，有点像这样，
是有这样的。
但我说这是很好的，那我自己没有享受到，我要让我的孩子享受，那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爱哈。那我自己呢，我本身是一个学音乐的人哈，钢琴不是我的主修哈，钢琴不是我的主修。那我的孩子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这里的话老师啊什么都很丰富的哈，四周围哈。那我其实我没有认为，我没有说一定要我的孩子要学什么音乐方面，但是因为我是学音乐的，无形中的我会觉得说这个音乐方面呢有一些他有这个环境，如果他有一些享受也很好。好，那时候我那时候我的声音还好一点啊，因为我本来就已经被医生判说我不能唱歌了啊，我的那个横膈膜还有我的声带的问题以后，我是不能再练那个美声的唱法了。但是偶尔我还是会想要唱，那孩子都会接触嘛啊，那也有一些钢琴的学生，所以无形中呢就也没有，我也没有开始教他们哈，就是刚好就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牧师在担任教职那个学校的来了一个那个钢琴博士，钢琴的教育博士。我对这个我就很有兴趣了。钢琴的表现啊，钢琴的表演本身，我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心里面一点都没有什么味道的哈，因为我曾经在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我看过这些表演的这些内圈哈，我心里面是有点却步的。但是这个教育本身呢，就是这个学这个呢要怎么学，要怎么矫正，要怎么样哈，或者他有什么可以得到更好的那个更丰富的一些得着，这个我倒是有兴趣。所以那个钢琴博士就看到我的两个孩子，自己说呢，诶，你两个孩子让我来做实验，就每一次他帮孩子帮学生上课，他们就要去一段，然后他就解释说哦，他这个应该怎么教怎么样这样哈。所以他们刚开始的钢琴教育是在给人家做示范啊，也没有真的说从头弹到尾这样，不是这样，不是给老师看有没有弹好，不是这样哈。所以也就这样子，就那一段时间，然后来到这里就接下去，这里环境就去很自然的吧哈，就说哎要上课，然后就去上了。所以我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就是那种气氛的哈，那个气氛。那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两个一个是很有天分，可能他就不按牌理出牌，都不用看谱的，就要用听来弹，他很会创意哈。那另外一个呢，你们知道雅珍以前试过琴哈，他我也没有说啊，我的孩子一定要用诗琴来服侍神啊。我们如果孩子要服侍神，不是只有弹琴，记得啊。所以我现在解释的是，有些事情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是绝对性的啊，不一定要用弹琴来服侍，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服侍神。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在教会扫厕所啊，那也是在服侍神。好，现在我们把一件事情，这个是相对性的，我们看到了哈，好多家长他们的会孩子会学琴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对错哦。啊，我请你了解我，我没有说谁对谁错，没有这样子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如果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过程里面要学了，有没有家长发现当我带着我的孩子学音乐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噩梦，有没有这样？有没有经过这段时间？
有，我们家一直到那个是躺在地上那个简直是，然后20分钟劝解他，然后爬起来弹10分钟，后来。
你记得吗？你可能忘记了。
我当然是记得，他跟你说，你教他，我都吓死了。小乖给你发脾气，我简直是。
哦，再说回来，
我目瞪口呆，被他的表现。
我看到这样很痛苦，我说 怎么会学音乐学到这个地步？我其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让他了解说音乐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的可恶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啊相对性的一个目的下面，就等于我有我的动机，你有你的动机下面哈，然后这个当中呢一样的，它有它的常规，它也有它的纪律，有意义性的享受，然后它也会有一个自律，我自动自发，后来它就很自动做要练，对不对？啊，
对，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学钢琴也好，学小提琴、学音乐这个方面的，学艺术这方面的话，它不是一个绝对性，你非学就不行，我们都了解，对不对？吃饭一定要吃，好，学校你一定要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谈这个事？因为很多人都会把孩子都好像送去，就是送去学琴，然后就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必经的哈。所以这个当中呢，对于一个相对性的事情，那里面还是有绝对性的常规，我是要解释给你听这样哈。但是这个孩子有没有需要学琴，或琴要学到怎么样，我认为这是相对性的。如果你的目的是要你的孩子就是要专业性的这个钢琴家或什么家啊，那当然就另当别论，而且也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啊。刚才谈到这个天分，有些东西就是你天分恩赐，那个后来圣灵给的恩赐也不一样，那我们父母生给孩子天分也不一样啊。那我谈到这个OK 好，在这个学音乐的领域里面呢，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过程，你们认不认同？但是你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目的，他能不能学到我希望他学的这个服侍神、去施行好或者是有没有刚才达到他的那个首脑，他其实是一定会的啦，这个那个手哈，那个不管怎么样，这个训练过程一定会对他的脑部是会有刺激的，一定会有的哈。哎呀，然后或者说呢，因为家里有这个背景，所以呢就在这个当中就被有个这个机会给他提供这个机会。但是这件事情的绝对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过程。我那次会把我主动跟刘蕾讲，我看他孩子学琴学到这样，我真的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定有时间，但是因为我身为一个我比较注重教育啊，所以我说那钢琴教育那个方面呢，一方面我观察那个博士，一方面我学的时候哈，我有个老师，他就是对于这个钢琴教育只要谈到教育就跟心理会有关系，一定有一个教育的心理发展哈，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但是呢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们会体会到说，当我让我的孩子学音乐开始就变成我的一个难处了，对不对，有没有练啊，然后要去看给老师看的时候好像心里有一个罪恶感啊，觉得好像他没有练好啊，有没有这样，应该都有这种心境了，都有这种心境。那么在这个学钢琴的这个不是绝对性的事情里面，还是有它的常规，还是有它的不能变的常规。这里面不是只有弹得好不好给老师看你有没有弹好，不是只有这样，这里面包括什么？孩子的忍耐性，孩子的毅力，孩子对你的一个当你给他学这个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学音乐的人，最重要的我很不希望看到孩子学音乐到后来不爱音乐，这是一个很大很大让我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你看，美国人叫做 play ，那个 play 是什么？玩，很享受。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把相对性的把它绝对化，绝对化在哪里？绝对化在那个结果果效，在表演上面那个一定要怎么样。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上次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又杖要竿，用竿来带领我，来管教我，来引我走义路。这个过程哈，神对我们跟他的过程很宝贝的，一样的，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过程很宝贝的。好，所以这个是我在讲的所谓的这个绝对跟相对，然后里面有常规的， 你不练习一定要练习，你学就要练习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当中呢，刚才我提到啊，有这个啊，有耐性，有毅力，还有孩子有责任感啊。对我来说哈，我们所谓的常规或纪律或自律，到后来我会讲到这个自制，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智力就成熟了，你可以自己节制说我要还是不要，这个是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我们养儿育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你看他有没有在长大，他能不能在常规里面，他已经不用想啊，也不用你在场，他就可以无意识的，就像我们说早上起来上厕所刷牙，就像类似这样了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你的孩子哈，小的时候一直训练，一直训练，到后来一出去了，他也不刷牙，也不好，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哈？可能也有哦哈。那我发现了，我的孩子小时候训练的呢，到现在比我还精明哈，比我的那个配备还要多哈。我就哦什么什么，就是对牙齿的方面的哈啊，那我都比不上了。但是他常规是有的，他本身的常识跟常规是有的哈。那个纪律性呢，是一个享受，是一个追求，一个渴慕，一个目标，好，然后到后来就会产生一个自我管理，好，这是我的一个目的，好，好，那对我来讲，我们培养孩子，神培养我们也是一样，很重要的要奠定的，要把它盖起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盖起来，哈，生命的那个再盖起来，哈，就是在于我们的德性，里面包括有责任感，包括有耐性。包括有知识要学习嘛，包括有节制啊。那么这个在哪里？圣经就有了啊。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所以什么是绝对的？它的过程的价值是绝对的，你的目标是绝对的，因为你的过程会指向一个目标。好，即使我的孩子学了那个，也没有什么，也不了了之啊。至少你跟他之间有那一段互动的情感跟关系，哇，那个很宝贝，你知道吗？当你在车上带着你孩子上学的时候谈话啊，还是你一直在说坐好啊，还是那个很好的一个彼此的对话的哈，就那个只要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好，那个过程很重要。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
要我念吗？是吗？
好的，麻烦你念一下五六五，你先念第五节好了。
彼得前书后书还是前书？
后书第一章。
后书一章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
第六节。
有了，已经念完了。
你是从五到六，对不对？
嗯，
第七。
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好，先停在这里哈。这里这段圣经，你回去再多看了，我们下次从这里接哈。因为时间已经，我前面可能讲太长哈。好，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它是有一个成长的、成熟的过程的哈，好像在盖一个房子一样。你的心力上面，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自信心哈，到底这自信心这个要维护孩子或者是帮助他有自信心，这个对我们这个 biblically 在我们的圣经的观念里面这样子想这样子用到底对不对？后来我再想一下，应该是用自尊，自我的尊严，好，自我的尊严就
打断，不是在这里讲，是周四讲的自信心，你没有在这里讲好像。
哦，这样子啊，哦。好，
我觉得那个观念很好，我感觉是在周四讲的。
那你帮我把这个再解释一下好吗？帮我为什么我们讲什么呢？你帮我解释一下。
周四的时候有一个就问到这个，就是大家说，因为我们都被教育要有自信心呐、啊、什么的，那自信心好像是圣经上要说要我们依靠神，所以这两个怎么看？所以四母有
好像说自信心会把自己抬高，是这意思吗？是吧？
就是 self confident， 到底我们是相信神、
okay,
信神还是自信？这样，
okay.
我回头可以把录音发给，是周四讲的，没有在这里讲。
OK， 好，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我都忘记了。
因为我编辑录音，这样记得。嗯，
好。那么我们这个基本上呢，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哈，一定要让他们了解而且接受自己的那个我的这个尊荣。这个尊荣不是我多好我多棒，不是我的成绩我的成就，在哪里？在于神赋予我的，包括我有他的形象，我有他的荣美。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像他的，我们是神家的孩子，把我们的那个尊荣要把它培养出来。等于说你不能打击他的尊荣，比如说你说笨得像猪啊，哦，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讲，我知道你们不会了，哦，你再怎么样，哦，警察把你抓走你去坐牢，哦，那等于他是囚犯的嘛，那我就好像把他的人格把他的尊荣呢，就好像一下就把他就去挫伤他的这个尊荣哈。其实我觉得要讲说建立孩子的自信，我觉得因为我了解了，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完全不好，但是呢以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尊荣活出来。好，他当你面对一个孩子，你要知道他是神造的。好，当你一巴掌打下去的时候，你在打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我不是说不能打哦哈，但是如果带着怒气打下去的时候，怒气就是在杀害了。好，记得这一点，我们圣经的定义是这样子啊。好，就不要变成一种反方向、逆方向的。那我先把这个逆方向讲一下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顺序，信心就是跟神有关系，对不对？刚才那个挪亚的部分啊，因为他信神，所以被称为义。那有了信心，接下来要有德性。孩子生出来他是空白的，德性是空白的，你给谁养就变成谁家的那个样子。这一家说啊，没关系，人家有花啊，你看他漂亮啊，采一朵没关系。那一家说不行，你不可以采别人的，那他可以那个德性是被教出来的。那所以呢，有的德性呢，然后就又要有知识，要有节制，还有忍耐，还有爱。基本上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整个所有的过程会指向一个结果，就是爱，彼此的爱，享受那个爱，可以爱我自己，也可以爱别人，爱人如己。好好，那我先提一下这个好了哈。我说我们养孩子很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的第一个跟神的关系，就是信心。再接下来要有德性。那么德，我们讲德性，我们讲德行哈，因为我们有那个，如果用错了，我们会被扣分的，所以我一直讲德性哈。好，那么这个德行或德性本身呢，是在表达我这个人有没有责任感，我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很有没有分别好歹善恶？你说那不是以前不是神不要啊夏娃亚当吃善恶果吗？那个不一样，那个吃善恶果那个是知识，你会知道像神，那个，是知识。如果知识没有神的话就是自高，知识没有神会变成没有节制。那这里的讲的是说，当你学习的仁义的真理，那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我讲过了哈。当你的孩子学习的仁跟义，仁就是跟人的关系，跟这个爱的关系，义的话就是要正直，要对，要不能歪曲哈。那么有仁义的真理的时候呢，他就会分辨好歹，这是必要的。我们分辨好歹是必要的，但是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有知识哈。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德性里面呢，我们会有责任感，我们会有一种处群里面的怎么样善待人，这都是德性啊。然后这个甚至以后呢，就会产生的一个忍耐，忍耐也是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些哈，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会结很多果子，他会结很多果子。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的重要的话，在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怎么样？只有看到近处，没有看到远处。所以当然他提到旧日了，我下次再仔细再把这一段我们再过一下，再连接起来哈。好，记得三个，一个是规律，一个是这个纪律，一个是自律， 好，智力是我自己的一个管理能力，纪律是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意义，好，规律的话是我已经刻在那里不变的一个常规，但是这个常规也会变成逆向的，会变成逆向的，可以以后变成逆向的常规，就等于说不好的习惯啊，类似那些。好，好，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自己，讲到这里哈，对不起，先讲到这里哈。那关于这个学琴这个事情呢，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啊。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就像耶稣是我们的牧者，他带我们的历程，他看重这个历程，我们跟他在一起的互动。如果生病了，他照顾我们。走丢了，他去找我们，甚至把我们背在他的背上，啊，抱在他的怀中。这个历程，这个过程，跟我们养孩子也是最宝贝的，在这里。好，那我就先到这里好吗？我们一下就是分享跟那个回应，好不好？因为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经历哈，帮助我们彼此学习，实在是很好的。